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天主十诫的第四诫，那就是孝敬父母。这个我们提到过，就是父母对于孩子们的受洗的问题必须要重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讲完，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头要继续的跟诸位分享和解释。我曾经带过很多的毕竟，讲过很多的道理。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两次。有一次呢，我给天主教中学老师联谊会带毕竟的时候，提到过小孩子受洗的重要性。那么当时有一个女的老师，一个妈妈，她后来听完了之后呢，就带着孩子跑到我的跟前来，她说：“神父啊，我回去之后马上带两个小孩去受洗。”她说：“过去我就犯了你在道理当中所提到过。”我以为他们小的时候还不懂，等到自己大的有独立思想、思考、做决定的能力的时候，才让他们自己选择。因为你在讲道理当中曾经提到过，就是如果在一个无神思想的教育之下，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无神的思想的话，要叫他听道理、考试，后来要念经、要办告解、主要望弥撒，谈何容易？所以后来他把两个孩子带去受洗，那两个孩子已经是10来岁了。另外一次是在我的信仰讲座里面，当我提到的小孩受洗的重要性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个妈妈后来也告诉我，她说：“神父，她说我也是这样的，我这次回去了以后，马上带我两个小孩快点去受洗。”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受洗是很重要的，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受洗，称之为革洗礼。那么割须礼就是说，在小孩子生下的时候，在他的包皮把它割掉。那么这是一个过去也许是一种卫生的习惯，但是慢慢演变到一个礼仪，后来变成加入到旧约选民的一个标记。可是到了后来，割须礼已经没有了，是取而代之的，那就是耶稣所建立的圣洗圣事。我们以前提到过。那么教会告诉我们，我们受洗的重要性，那就是孩子生下来，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的话，应当早就抱去受洗。就像我出生在厦门的鼓浪屿，当日的主教公署的地下室，所以生下来第三天我就受了洗了。那么现在教会虽然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不知不觉的，那很多的做父母的就没有那么去重视他们，所以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在这里我跟诸位分享一下，我认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先生呢，李先生，他现在已经50岁了。因为他常常跟着我到处去传教，做牧灵的工作，有一次我们谈到洗礼的重要性。他说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时呢，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信仰，可是后来他听说天主教是拜一个神，就是除了一个天主以外没有其他的神的宗教。他的爷爷说：“哎呀，这样的一个宗教我喜欢，因为拜那么多的神多麻烦。”后来他受了洗，但是受了洗之后呢，他的亲戚邻居，他本来是做一个小生意的，他的顾客就跟他划清界限，不买他的东西。当然，从此之后，他有了生活的困难。可是呢，他是坚持天主教的信仰。每天一大早的时候，他挑着担子到隔壁的村子去卖东西。虽然生意不是很好，收入比过去少很多，但是呢，至少还能够维持他们一家的生活。过了好多年之后，这个老人家呢要去世了，他叫他的儿女们到他跟前来，对他们说：“他说我要走了。”我没有办法给您留下很多的房地产呢，或者是财富，但是我给你们的是最好的东西，你们永远能够享有的，那就是信仰，那就是洗礼，那就是天堂永生。当时他也特别交代，要求他的后代的子孙，说不管你们将来孩子大了，要嫁出去，或者他们要，娶进来。对方一定要在结婚之前就听道理，然后受洗，不要等到结婚之后才说。因为如果结婚以后才说的话，是很麻烦的，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卦。我曾经到美国的一周去，在那里演讲， 当时教会把我安排在一对年轻夫妻，还有一个小女儿的家里住。太太在大学的时候受过洗，结婚的时候她的先生坚决不愿意受洗，但是呢，先生按照教会的要求，他签了名，宣誓就是日后呢不会阻挡他的太太进教堂望弥撒，尽教友本分，同时他们将来的子女也要让他们受洗。但是呢，他的女儿已经7岁了，已经跳了票。那么当时我要到那边去之前，有几位神父路过讲道理的时候，他多少有点心动了。所以后来等到我要去的时候，他们说：“你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不妨你就听听李神父的磁带《生之旅》这套东西。”这位先生刚开头他排斥，他说：“我哪有时间？”因为他是做电脑工作的，他说白天上班，晚上有家事要做，同时我还要处理我很多的电脑的资料。可是，在不得已情况之下，他只好尝试着去听。那么，他唯一的时间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在车上听新闻、听广播。好的，他第一次听了以后，他觉得蛮能够听得进去，也因此呢，他每次到了上班的地点，他不下车，要把整卷听完了以后才下车。我去的时候，他后来跟我谈，而且他受了洗，受洗之后，我的电台节目访问他的时候，他讲出内心最深的感慨。他说：“我真的7年前就应当让我的女儿受洗了。他之所以当时自己不看重受洗这件事情，同时也不让他女儿受洗，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文化跟耶稣讲的道理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当他深深的研究了之后，他才了解差别是还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终于很高兴的领洗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讲的就是，如果做父母的真的非常的在乎孩子们的灵洗、灵魂的得救的话，那么你们整个的家庭、后代的子孙，将来是教友、热心教友、灵魂得救，这是理所当然，一点都不必担心。更何况今天社会很乱，整个世界那么乱。子女要做好不是那么容易的，光靠教育不够。如果有信仰能够约束他们的内心的话，那么你们的子孙将来定是好人，将来在天国里面也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好的，那位李先生他后来告诉我，他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按照他们的爷爷所要求的，因此这个家庭的教友人数不但没有减少的现象，相反的，他们是越来越多。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父母，很多的家庭也能够像这位李老先生那么重视子孙灵魂的得救和受洗的话，那么我们教会将来远景是很光明的。如果父母让孩子从小受洗，但是没有给他日后的继续不断的教育的话，我觉得也是蛮可惜的。 像25年的师铎生涯当中，我看到很多的青年男女，他们小的时候受了洗，但是对道理一无所知，到了一个无知的地步。那是为什么？因为父母让他们一天到晚读书读书读书，希望有更好的成绩，考上更好的大学，而忽略他们的信仰生活。所以如果从小给他们受了洗，当然有一个好处，灵魂上的原罪本罪和法没有了。但是如果往后根本没有有名有实的宗教信仰生活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仰宗教生活的品质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从小受洗，教他们念经祈祷望弥沙，然后遵守天主的诫命，如果能够继续不断的，那么这样的孩子大了以后，毕竟是教会的中间，社会上一个好的公民，而且能够是一个传播福音的一个很好的能手。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孩子在普通一般的知识方面不断的成长，能够配上相等的，也就是符合他的教育程度的宗教教育，还有宗教的体验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将来的信仰生活一定是非常的稳定的，绝对没有问题的，父母绝对不必担心。好的，我们谈完了这些以后，现在我们再谈谈第四点，是否还有别的东西呢？有，那就是不但指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还有包括呢做掌上跟属下的主人跟佣工。这点我想很多人根本不懂，也没有想到会包括他们在内。因为第四阶我们称之为孝敬父母，因此光是谈到了所谓的子女对父母的孝道而已，其实不然。那么关于掌上跟属下或者主人跟佣工之间的关系呢，我要跟诸位分享一个具体的故事和例子，其实可以讲两个。我有一个教友，这个教友呢非常的热心，他的太太是老教友，但是他跟太太结婚了10年之后，他才开始听道理领的洗。可是他领洗了之后呢，他不但是自己得救了，因为他是一个茶行的老板，因此呢，他也想办法把这个信仰慢慢的传给他的部下。他自己开信仰讲座，给他们讲道理，那么很多的支援都领得洗，成为好教友。那么至于那些他没有受洗的人，那么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常常到他的茶园区，在那里呢，他招待我喝茶，我们聊天。虽然那些支援们有的并不是跟我很熟，但是每次我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一看到我都会讲，欢迎神父你来。后来要走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天主保佑，让我非常的感动。甚至于他的大老板都会觉得，他说在其他的茶行里面，就是没有你这个茶行里面这种彼此相爱互相尊重的气氛，差别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信仰。所以我觉得这位教友呢，他真正的做到的第四戒。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呢，一个例子，就是一位现在已经将近80岁的一个老先生，他是上海的老教友，他自己开的是食品公司，他的属下呢很多不是教友，但是他慢慢把他们带领到教会里来。像我开的信仰讲座，就曾经有他的部下呢，他的职员来听，后来也能受了洗。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例子呢，告诉我们，就是他们懂得第四戒不但是孝敬父母，也包括了他们对于他的属下的一些责任在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当中，如果你们有的已经是在做生意的，那么是不是也考虑一下，你的部下他们还没有接触到天主教的信仰，是否能够找一点机会？当然，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强求，是不是？当然，传教我想更要紧的不是让他们听道理就够了，更要紧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掌上的或者做老板的，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要正。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嘴巴说我们信，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身教的话，也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部下的，我们的子女的。就如同有的子女告诉我们，他说父母一天到晚打牌，或者是一天到晚在外面，而且他们所信的跟他们所做的是两码事情，那么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说服我们的？ 所以我想身教重于言教，在信仰方面也是同样行得通的。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第四节是不是还有所指？有的，那就是我们对于国家，我们也应当有应尽的本分。什么样的本分呢？就是我们应当爱护自己的国家，服从合理的法律，并且我们要想办法勉力的尽法定的义务。天主教的教友并不要求有特权，除非是在一些天主教的国家，他们有时候说如果修道的人他们可以不必当兵，那这是比较特殊例外，并不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对国家也是要有一份很严重的责任，必须要尽的。好，现在我们再谈一谈天主世界的第五戒。第五戒到底禁止什么呢？就是禁止杀害、损伤自己或别人的灵魂肉身，或者相帮人去做这一类的事情。那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伤害自己的肉身呢？比如说寻死、自杀呢，或者是酗酒啦，或者吸鸦片烟呢，还有其他各种伤身的事情。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友他们自杀了，甚至企图自杀也包括在内。我们教会是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生命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我们曾经在前次的道理当中提到过，我们生命是来自父母，就如同中国文化里面所说的夫法来自父母啊，但是最后还是来自天主借着父母的结合给了我们。所以生命的权是属于天主，不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人不能够自杀。过去教会如果一个人自杀的话，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而且不准在教会的公墓里面埋葬的。因为我们教会看自杀的行为是非常重的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伤害自己身体也是不可以，因为自杀是最严重的，把你的性命结束掉。但是呢，伤害自己也不可以，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夫法来自父母，最后也是天主给的，所以我们应当有责任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呢，除了自杀之外，还有酗酒，就是常常喝醉酒。我们知道酒也是天主所创造的，少量的酒也许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但是呢，如果喝酒喝到的酒醉，而且变成酗酒、酒精中毒的话，那么已经是一种罪了，因为它已经伤害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酗酒的话，那么就很难自拔，甚至最后可能把自己的命都毁掉。特别是有太太、有先生、有配偶、有孩子的人，如果你酗酒的话，那么不但是伤害你自己，也伤害了整个的家庭，这个是划不来的，也不应该的。还有吸鸦片烟也是，因为鸦片烟是一种毒，所以绝对不可以。所以呢，第五戒，我们今天有时间关系不能够多讲，我们下一次要多谈一谈，因为里面还包括的关于堕胎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你，再见。